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三藩市过境，美国议员呼吁解禁美国和台湾高层互访，民主党人批评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大选中的领导能力，川普的安全顾问据报曾经和俄罗斯大使多次通话。此外，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谢伊坚持要美国国会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他解释说
The Chinese owned enterprise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他说中国国企基本上都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行为不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都是出于战略目的，这个是中国政府的规划中都有讲过的。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英捷专案计划在访问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等四个中美洲国家之后，1月13号抵达美国加州三藩市进行过境。蔡英文及其随行人员在美国西岸时间13号晚上9点抵达三藩市国际机场，并于9点半左右抵达下榻的酒店，和去程时在休斯顿过境的情况相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与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亲自登机迎接。尽管蔡英文总统抵达时天色已晚，当地温度只有摄氏9度，但是大批热情台侨仍然聚集在蔡英文下榻酒店外等候大约两个钟头，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访。蔡英文停留三藩市期间，预计将在14号早上到矽谷对科技业进行产业访问，中午将会在下榻酒店举行侨宴。据报道，三藩市湾区中国统一统促会连同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以及美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多个促统的组织已经发出动员令，号召民众在14号上午前往蔡英文下榻酒店外举行示威活动。就在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中美洲四国访问，即将返台过境三藩市的当日，包括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几位联邦众议员星期五共同提案，呼吁美国政府鼓励美国和台湾之间所有级别的官员互访。类似法案在去年9月曾经在参众两院提出，现在第115届新国会第一个会期才开始，众议院的原提案及联署人外委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夏伯特以及谢尔曼等人再次提案，希望新的国会能够通过这个法案。他们亦都是众议院台湾连线的成员。这个名为台湾旅行法的法案指出，自台湾关系法实施以来，美台之间因为缺乏高层沟通已经阻碍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这个是由于美国自己对美台高级别雇员互访的自我设限，因此国会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双方所有级别的官员互访，在政策上允许美国政府所有阶层官员，包括内阁级别的国安官员、一般事务及行政部门官员访问台湾，和他们的对口官员交流互访。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举行的首次全面情报简报会，令民主党人感到沮丧，他们对联邦调查局在整个争议中的领导能力感到心灰意冷，并希望知道国会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在由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主持召开的机密通报会之外，来自 乔治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克逊对记者说，对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带领该机构渡过前面动荡时期的能力，他的信心已经动摇了。科米一直是2016年大选结果的争议焦点，并遭到很多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科米在2016年10月底宣布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伺服器的调查，直接损害了他在大选中胜出的机会。詹森表示，他离开通报会时仍然带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举行后续会议。即将出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弗林据报去年12月29号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多次电话通话。当日奥巴马总统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使节，并实施了其他制裁，作为对俄罗斯试图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回应。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一位资深官员星期五说，奥巴马政府知道弗林和俄罗斯大使之间的通话以及其他频繁的联系。川普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星期五对记者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在12月28号有个沟通，讨论在1月20号川普就职之后安排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电话通话。英国议员要求调查英国安全机构是否参与了处理由前情报机构成员准备的有关川普俄罗斯关系有争议性的情报资料。伦敦越来越担心这一份长达35页的资料中有关川普的内容会影响到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一些议员要求议会情报监督委员会调查英国情报机构和包括德雷莎梅首相在内的政府大臣是否看过由英国军情六处前成员克里斯多夫斯替已准备的文件。议员想知道英国在将这份资料转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是否对资料的准确性进行过评估。档案指控川普在访问莫斯科时有低俗的表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蔡英文会晤克鲁兹阿伯特的意义何在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周末在出访中美洲途中过境德州休斯顿，在一个短暂的过境行程中，他会见了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德州州长阿伯特。这个会面的意义是什么呢？他的重要性和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会怎样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胜选之后没多久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且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遵从自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所采取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几日之前，蔡英文在过境休士顿的时候与参议员克鲁兹以及德州州长阿伯特会面。在美中关系正要面对川普新政府所带来的不确定之下，蔡英文过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There is a significance that lays in the broader
全球情报分析机构战略预测公司高级东亚分析师约翰明尼克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台海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面都在变动，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因此蔡英文的过境有特别的意涵。明尼克又说，在美中两国正是重新思考彼此关系的时候，蔡英文基本上是夹在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中。
Extremely significan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reach out beyond the Trump camp and to reach.
不过，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事务专家卡扎尼斯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会面非常重要，因为蔡英文试图和川普阵营以外的主流共和党人接触，建立彼此的联系和关系。尽管当前外界大都将焦点集中在蔡英文和克鲁兹阿伯特在德州的会面，不过明尼克又提到，这种会面并不是并没有发生过。去年蔡英文在佛罗里达州过境的时候已经见过佛州的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卡扎尼斯强调，这种会面都是非常低调，因为台湾并不是一定希望动摇现状。
On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Taiwan's sovereignty is an issu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with that in mind, Taiwan's in a.
不过明尼克又指出，从基本的层面来看，台湾的主权是其他国家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 台湾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因为中国非常坚持要进一步在外交上面孤立台湾。至于为何克鲁兹要同蔡英文会面，
I think Senator Cruz is very clear that he's very interested in Asia policy. He's very interested also in trying to.
扎卡利尼话，佢认为参议员克鲁兹已经表明佢对亚洲政策有兴趣，佢亦都对建立德州同台湾嘅关系非常有兴趣。值得注意嘅就系，美国同台湾嘅贸易关系非常密切。2015年，台湾系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扎卡利斯又话，佢哋喺度谈论嘅系上百亿美元嘅双边贸易。美国各个州都必须努力发展同台湾的关系，这些对台湾亦都是非常重要的。台湾要同美国增加双边贸易比较困难，但好像要同个别州增加贸易就会比较容易而且有效。中国已经做到令到美国知道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是同北京维持关系的基础，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同全球都有联系。
No country is going to change the one China policies. However,
因此，扎卡尼斯话，并冇任何一个国家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喺嗰个门槛之下，仲系有好多可以操作嘅空间。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决定背离一个中国嘅政策，明尼克又话，中国一定做出反应，佢会通过外交孤立同军事恐吓台湾，令到台湾知难而退。但系佢亦都会同时通过经济胁迫嚟到对嗰个国家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史蒂夫米勒的报道。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行动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在川普走马上任的前夕，各方对新政府上台之后将会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美国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维持该机构向美国国会提出的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的建议，并指出中国国企的行为通常都是出于战略目的而非商业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 80% 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1000亿到2000亿美元。虽然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是占很少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这么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单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正因为这样，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6年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丹尼斯·谢伊说，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者市场原因，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个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谢伊补充说，事实上企业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企业同样和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 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的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这样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企业，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他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or restriction on Chinese companies that want to invest.
霍马茨说，他认为这个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者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霍马茨说他不认为这个会对美国构成威胁。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的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的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在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将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同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000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他说，
You know, I do worry that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And, you know, there becomes a.
伍德说，他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公众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伍德说他希望他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好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hinese
布鲁斯特说，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将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会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的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咨询公司戴伦斯莱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斯莱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和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他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It's to say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problems that are unforeseen at this point.
戴伦斯莱德说，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艰难。这个不是说投资就不再继续，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没办法预测的问题。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都经常说，他希望使大众没办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没办法预测性 使公众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据马来西亚传媒在1月12号报道，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日前表示，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向中国遣返了28名试图途经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维吾尔人。海外维吾尔组织反驳了这个说法，称这些维吾尔人离开中国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扎希德目前正是在北京访问，他说被遣返的维吾尔人试图通过马来西亚前往土耳其，以便最终进入叙利亚或者是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又表示这些维吾尔人是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援引扎希德的话说，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中国的公民，他们通过其他的国家去到马来西亚，然后再使用其他国家的国际证件通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或者安卡拉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扎希德还同时身兼内政部长一职，他又说马来西亚警方能够在这些人离开马来西亚之前执行逮捕是与中国共享情报的结果。他又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向马来西亚提供了有关这些嫌疑人的生物信息，中国已经向马来西亚警方表示了感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欧莫尔卡纳特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马来西亚遣返的维吾尔人是东伊运的成员。
So this is, you know,something that...
卡纳特说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并没有证据表示这些人和这个组织有联系。中国方面是在试图指控所有反对中国统治的维吾尔人是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卡纳特又表示，维吾尔人之所以要试图逃到土耳其，是因为其他伊斯兰国加入大遣返的力度越来越难以容身。
They feel that Turkey is the safe place for them because...
卡纳特又说，他们感到土耳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并没有向中国遣返任何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觉得马来西亚并不安全，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穆斯林共和国都向中国遣返了数十名维吾尔人。巴基斯坦亦都有遣返维吾尔难民、异议人士和政治活动者的记录。卡纳特又说，数千名维吾尔人选择去到土耳其居住，是因为中国强化在新疆地区镇压宗教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打击非法移民，遣返200-300万用他的话所说的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移民执法和改革之战已经转移到美国的州和城市，一些地方正磨拳擦掌，准备打一场对抗联邦政府的硬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去年八月在凤凰城展述他的移民政策。
Anyone who has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llegally is subject to deportation。
川普说，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个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够令人安心。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多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抗议。加州参议院临时议长海文·德莱昂说，
I do recognize that he will be the president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It's our reality. We want to find common ground.
德莱昂说，他承认未来四年川普将是美国总统，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现实。他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他们亦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繁荣，加州聘请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执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与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同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合作。洛若拉法学院移民教学诊所的艾米利·罗宾森说，
Today, I think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Los Angeles is united for immigrants' rights, that we're going to stand strong, we're not colluding with ICE.
刘宾森说今天他想他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他们将坚定不移，不同 ICE 勾结，他们要保护他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社区。即使川普的竞选言论令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灰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话：只有嗰啲移民罪犯同可能作恶嘅穆斯林先至会感到害怕。佢话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work within the true religion。
灰诺内斯话：佢哋将针对嗰啲唔遵守真正嘅宗教教义或者唔肯和平共处嘅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嘅人都唔受欢迎，佢哋会追捕佢哋。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驶执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支持川普的华人戴维王说，
I don't think anybody legal would want to see illegal immigrants, especially who committed.
戴维王话佢唔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睇到非法移民，特别系嗰啲犯咗罪嘅非法移民留喺呢个国家。非法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嘅3%至4%。随住联邦执法嘅加强，地方领导人话呢场辩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美国各地嘅城市。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嚟报道。
在有500,000名无证居民的纽约市，支持移民组织和纽约市长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居民。随着川普总统就职大典的日期的临近，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耶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300,000无证移民。用川普的话说，这些人有犯罪记录。
We have a couple hundred people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 nights who come trying to get help about a detained relative or a relative.
耶德逊纪念教堂高级牧师多拿沙佩尔话，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他们会有200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是将被遣返。纽约是40多间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遣返，纽约市就会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主张强化移民法的人士坚决反对这种的庇护政策。
We confer the special legal privilege on, in many cases, dangerous, violent criminals because they came here illegally.
共和党籍宾夕凡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帕特图米说，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将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到美国是非法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的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同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就会将被剥夺。这一项的议案和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主张遥相呼应。
Cities that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will not receive taxpayer dollars, and we will work with Congress to pass.
当选总统川普说，那些拒绝和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他们将会同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纽约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说，他认为那一种庇护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使他们受制于市长。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同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使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There is not a way to determine where people are from.What they're doing here, and certainly it creates.
卡斯特里纳话，根本冇一个确定公众来自边一度，喺呢一度做乜嘢嘅办法。呢个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嘅前景或者可能性。但系纽约移民联盟嘅弗朗西斯马迪话，如果无证移民唔举报犯罪活动， 对公众将会造成危险更大。
If people don't feel comfortable enough to come to the police, then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type of trust, and the police is not going to.
纽约移民联盟地区外展协调员弗朗西斯马蒂话：，如果公众冇充分嘅信心，唔敢揾警察，咁样乜嘢互信都冇咗，警察就冇办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嘅呢一啲犯罪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瑞士限制藏人抗议习近平来访，网信办要求各地严管软件商店备案。美国维拉军队喺摩苏尔嘅进展感到欣喜。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瑞士当局话，支援藏人嘅组织必须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抵达首都白恩之前结束佢哋嘅抗议活动。这个是为了避免出现18年前江泽民主席访问瑞士期间出现的那种对抗场面。路透社报道，白恩市安全主管李托鲁斯星期五说，瑞士的藏人及其支持者星期日下午之前在白恩市中心可以示威两个钟头，习近平定于星期日下午飞抵苏黎世，然后在当日较晚时候在白恩出席盛大晚宴。习近平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两日将会同瑞士官员举行会谈，然后参加在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会议。1999年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瑞士期间，示威者在俯瞰瑞士的议会屋顶上打出了自由西藏的环额，还有人试图向中国代表掟鸡蛋，警方随即介入。就在纽约时报新闻的手机应用程式被苹果公司从它的应用商店撤下之后，中国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在新年之际下令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加强对互联网应用商店的管控。美国官员称赞伊拉克军队最近推进摩苏尔行动，证实了有关伊拉克军队已经从伊斯兰国组织战士手中夺回一个主要政府大楼的报道。美国一位资深国防官员在星期五说，伊拉克军队从该恐怖组织手中夺回了利利微省议会大楼，并设法升起伊拉克国旗。美国国防部长助理部长斯洛特金在五角大楼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个既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亦都是一次军事行动的巨大胜利。星期五，伊拉克特种部队冲入摩苏尔大学，控制东北部一个社区以及校园的部分区域。目击者说，伊斯兰国组织顽强抵抗，据报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夺回摩苏尔的最新进展大多数都是在该市的东部，但是伊拉克反恐部门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到达连接该市东西部五座桥梁中的两座，这些地方被底格里斯河分开。北美发展银行负责人杰罗尼莫铁雷斯费尔南得知将会成为墨西哥驻华盛顿的新任大使。墨西哥外交部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个消息。声明说，现任驻美大使卡洛斯·曼努埃尔·索达拉纳将担任负责北美事务的副部长。萨达将代表墨西哥参加1月20日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古铁雷斯的任命需要得到墨西哥参议院的批准，他要面对的是川普承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造一埲围墙，并遣返几百万名的无证移民。一个星期前，科特迪亚士兵为了达到他们的薪酬要求发起了两日的兵变。据士兵和政府官员的代表称，他们这个星期五达成一项解决争议的协议。科特迪亚最大城市阿必上的军事基地传来枪声，令到一些居民担心士兵叛乱有可能恢复。但是星期五深夜有报道说，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博亚海，也就是处于这场薪酬抗议中心的士兵总部，达成了一项最后协定。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在星期五谈判中，每个士兵得到近$20,000的奖金，相当于1200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要求，是谈判的中心议题。纽约是一座适合步行的城市，在这里大众不用驾车都可以借助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徒步走到很多地方。 纽约市政府刚刚公布的统计说，在过去一年，纽约市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平。纽约市政府这个星期发布的资料显示，在2016年，纽约市有229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这个是纽约市自从1910年开始统计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以来的最低数字。过去三年，纽约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大学加入庇护运动，保护无证学生。除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宣布是无证移民的庇护所之外，其他机构，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亦都加入了这一种庇护运动，保护无证移民不会被遣返。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下面的报道中讲到，害怕被遣返的还有追梦者，亦就是年幼来到美国的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乜嘢系罪犯呢？三岁时同全家一齐嚟美国嘅普纳姆达斯做出咗回答，佢话
：Technically, I'm a criminal because I don't have a piece of paper that you know determines my status。
达斯话：严格嚟讲，佢就系罪犯，因为佢冇确定自己身份嘅一张纸。达斯系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嘅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嘅受益者。根据呢项命令，喺儿童或者少年时期进入美国嘅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嘅工作许可证，并且免于递解出境。咁样嘅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嘅推翻呢项命令。佢话呢项命令系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嘅最唔符合宪法嘅行动之一。不过佢后来软化立场，佢对《时代》杂志话，佢会想想办法令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无论他们身份如何。这个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销毁这项行政命令。他说
You are not talking about immigrants that are just being protected and These are people with credits. These are people.
坎波斯话：佢哋唔单止系受保护嘅移民，仲系有信用、有债务嘅人，更唔使讲遣返佢哋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嘅法院已经够忙啦，但系亦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系其中之一。佢争辩话：既然父母系非法到美国，子女就要继承咁样嘅后果。佢话
：If you do not enforce those kind of laws.Right, you are encouraging others who are sitting across the fence.
阿胡德话：你如果唔执行咁样嘅法律，就系鼓励山栏另外一侧嘅人。佢哋会谂，佢如果翻过山栏进入美国，虽然佢嘅身份可能系非法，但系至少佢嘅仔女可以得到好处。好多身份曝光嘅人，例如达斯同嚟自孟加拉国嘅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的前行关键还是要靠自己。伊斯兰姆说
How do we hold our elected officials accountable when they say this is a sanctuary city and that they will protect all of our rights?
伊斯兰姆说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个是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怎样要他们兑现？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哋知道自己需要乜嘢，知道自己需要做乜嘢，所以呢啲事情必须由我哋自己嚟做。我哋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嚟推动自己嘅安全。佢话需要整个社区嚟宣传同维护每个人嘅权利，无论系有证移民还系无证移民。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嚟报道。
美国各地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适合行人和单车通行，同揸车上路的人不同，步行者和踩单车的人并没有金属外壳保护。如今随着揸车的人渐渐地学会了怎样礼让他们，街道对所谓的个人运输工具变得更加安全。今年的消费电子展展出了好几个电池动力的工具，这种产品不是再是天价了，适用于单车通道，甚至可以在普通的 道路上行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移动载具，比如两个轮同独轮赛格威，已经出现在全球很多的城市。不过其他人梦想发明一种接近飞行滑板的载具。强力电池和轻便材料终于使这种梦想成为现实。年轻的示范者驾驭于独轮载具穿梭往来，仿佛是在冲浪。他们说学习驾驶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一旦掌握了窍门，你就会意识到控制平衡是几咁轻而易举。加速只是需要将身体前倾，身体向后昂，速度就会慢下来。悬浮滑板发明人罗伯特·比格勒说，这个是梦想成真。
I wanted the smallest possible personal mobility experience, and I really wanted that surfing on land experience.
罗伯特·比格勒说，他想要的是尽可能最小型化的个人移动体验。他想要的其实就是那一种在陆地上冲浪的感觉。如果超过一个轮，他就得不到那一种陆地冲浪的体验。悬浮滑板靠两个可以移除的电池维持运转，每一个电池充电时间需要一个钟头。它的最大行程大约为32公里，最高时速可达10公里。将在3月推出的最新版悬浮滑板，价格大约是$1,500。对于那些没办法想象自己驾驭独轮载具上路的人来讲，三个轮再加上车，或者会更加有吸引力。一款名为 Cyberboard 的电动滑板车更加容易驾驭，因为它有车把，增加了骑车人的安全感。
You lean, and the cycleboard follows and steers in the direction that you lean, so your body mass is always on the correct side.
电动滑板的菲尔拉邦蒂话：你倾斜身体，电动滑板就会跟住你，向住你倾向的方向转，所以你的身体重心总是在正确的一边。电动滑板的最大行程大约为40公里，最高时速大约32公里，它可以牵引一个轻型拖斗，售价亦都是$1,500。发明者还在考虑帮助残障人士，使他们的交通设备重量更加轻，用途更多。这一部轮椅甚至可以在室内穿行，这个要归功于所谓向全轮的定向轮胎。
There are 24 independent rollers, so as they touch the ground, they start to rotate. And so that gives us the 28-inch...
泰德·法根逊说，有24个独立滑轮，它们接触地面之后开始转动，这个就给了大家28英寸的转小弯的能力。同吉普车一样，这张轮椅也是四轮驱动，有两部发动机和独立的减震系统。有两个控制键，一个是摇杆，控制运动和方向，另一个是小拉杆，负责速度。轮椅有足够的动力和稳定性，可以驶过相当不平的地面。这种轮椅的价值不菲，大约为$15,000。不过医疗保险公司会支付某些型号的一半费用。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拉斯维加斯报道。
第50届美国消费电子展依照传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这个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年度展销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今年智能家居显然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改变了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譬如门铃。智能门铃的杰瑞米·沃伦说，
When someone comes up to your front door and rings the doorbell, the light can turn on immediately.
沃伦说，当有人按门铃的时候，灯会马上亮起，即使他在世界的另一端，亦可以马上同来访的人对话，并且对他说，好的，马上给你入来。他可以远程遥控，轻松开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宠物独自在家的时候会做什么，使用智能手机 PetCube 就会给你答案。家庭宠物保姆 PetCube 的阿洛斯拉夫·阿祝于科话：
So you can remotely see what your pet is doing, talk to your pet, and toss a treat to your pet.
阿祝于科话：你可以远程睇到你嘅宠物，同佢讲说话，或者俾佢一啲点心。而供暖同空调方面有智能自动调温器。如果暴风雨导致房屋水浸，或者有电器开始泄漏，你马上就可以察觉。iDevices 嘅麦克塞尔话。
So you think about like a water heater, a washing machine. At some point, these are going to have issues.
蔡尔说，试想一下，热水器或者是洗衣机这些电器总有出问题的时候，他们试图在刚出问题的时候发现它，而不是等待它们造成大问题。
智能插座可以将手机变成远程遥控器，可以关闭壁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从拉斯维加斯法尼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日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有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4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 呢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系讲咗一啲无关痛痒嘅琐事，根本冇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嘅要求。英美签署嘅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冇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呢场战争，认为英国人唔可能被打败。好多联邦党人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啲人反过去帮助英国，仲威胁话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唔少支持者，但系战争结束后，呢啲支持者唔见晒。联邦党过咗冇几耐，亦不复存在，甚至系喺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日，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呢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系呢场战争亦团结咗美国人民。当时美国嘅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咗喺比利时嘅和谈。加勒廷解释话，呢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嘅后来日渐消失嘅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像一个国家。1815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被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4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日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得，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咁就啱啦，呢个作业系美国历史课，我哋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系其他组员都系美国人，佢哋嘅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好多啦。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哋组长好恶噶，好难同佢沟通。仲要我哋听日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只好紧嘅船？乔治华盛顿唔系美国第一任总统咩？唔通佢仲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系咁样。To run a tight ship 就系指纪律严明嘅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冇受过咩训练嘅士兵喺寒冬作战，真系唔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呢个又令我想起我哋组长啦，佢对我哋好严格噶。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讲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系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咧就系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咧就系指严格管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